第36章寻道派。一，卫斯理家庭。萨穆尔·卫斯理是英国国教在艾普沃村的教区牧师，他的妻子苏珊娜是个极其坚毅的女人，他们生了19个孩子，其中8个夭折，第15个是约翰，第18个是查理，这两个孩子成了教会历史的重要人物。公元1709年，艾普沃教区牧师住宅被焚，约翰和查理几乎被烧死。那时约翰刚6岁，一生无法忘怀自己从火焰中被救的景象，他常自称是从火中抢救出来的一根柴。二，圣洁会。两个男孩子都很会读书，后来相继进入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约翰于公元1720年入学，查理过6年也进该校。约翰成绩极佳，被选为林肯学院的研究生，获得此项荣誉必须先接受圣职，故此约翰于公元1725年在英国圣公会被立为执事，3年后被立为牧师。这时他的父亲萨穆尔·卫斯理已经年迈，因此有一段时期约翰回到艾普沃教区做父亲的助手。约翰不在牛津时，他的弟弟查理和另外两位同学组织了一个社团，目的在互相切磋。不久，他们花许多时间读有益基督徒灵命的书。当公元1729年，约翰回到牛津时，他立刻成为这个社团的领袖，也吸引了不少同学加入。渐渐的，这个团体的宗旨变成实际经历奉献的基督徒人生。社团里的团员开始前往牛津监狱做探访工作，也开始实行有纪律的禁食。其他牛津的同学们讥笑约翰和他的团友，而戏称他们为圣洁会，因为当时大部分学生过着放肆的生活，而这个社团里的人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于是有些同学为他们取绰号，称他们为寻道派。三，卫斯理弟兄遇到莫拉维宣教士。公元1735年，萨穆尔·卫斯理去世，本来约翰愿意继续先父之艾普沃教区的工作，但这时俄格托普将军呼吁人前往美洲新殖民地乔治亚宣教，约翰和查理的寡母积极鼓励他们应召出去。他说，如果我有20个儿子，我乐意把他们都送出去宣教，虽然我会再也见不到他们。于是这两兄弟便于公元1735年10月离开英国，远航美洲。这是一次风浪汹涌的航程，好几次船都濒临翻覆的险境。船上有26位莫拉维弟兄会的宣教士，他们在凶涛骇浪中非常平静安详。他们不但祈祷神的护佑，还在大浪冲刷甲板时喜乐地唱诗赞美神。约翰·卫斯理深深感到，这批莫拉维信徒对神的信心是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他又从他们的生活和交谈中学到许多功课。抵达乔治亚后不久，约翰·卫斯理遇到亲岑多夫的同工施庞恩伯，当时他负责莫拉维教会在该殖民地的宣教工作。施庞恩伯问卫斯理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吗？约翰·卫斯理回答说，我知道他是世人的救主。施庞恩伯说，对，但你自己是否确知他已经拯救了你呢？这个问题使约翰·卫斯理整整苦恼了3年，因为他没有肯定的答案。卫斯理两兄弟在乔治亚勤奋工作，约翰又有极强的语言恩赐，能够用德、法、意、英数国语言讲道。为了栽培基督徒灵命生活，他仿照大学时代的方式组织小组团契，但由于缺乏策略及勉强信徒遵行严格规条，使这两兄弟的工作一败涂地。查理病倒，于抵达殖民地当年就回英国，约翰也于公元1738年2月1日回国。从宣教工作的角度来看，美洲之行对卫斯理兄弟而言是一场败绩，但从灵性造就的角度来看，这段乔治亚插曲对约翰·卫斯理而言是灵命成长极重要的一部分。 有十年之久，约翰·卫斯理不断与罪搏斗，努力遵行律法，但一直无法从罪中释放，也得不到圣灵的印证。他自己写着说，因为是靠行律法而非凭信心。四，卫斯理兄弟的归正。约翰于回到英国后第一个礼拜便认识了一位莫拉维教会的弟兄贝勒尔，他正等候前往乔治亚宣教。贝勒尔传讲完全顺服、立时悔改、靠主喜乐的道理。他于动身前在伦敦组织了致故乡会，约翰·卫斯理加入该会为会员，但他们兄弟二人都尚未获得心灵的平安。公元1738年5月21日，查理·卫斯理在一场大病中悔改归正。三天后，同样的经历临到约翰。那一天，约翰很不情愿地前往安利甘教会在阿德斯格街的一个聚会，会中有人宣读路德《罗马书》注释的序文。约翰·卫斯理记述他当天的经历说，九点差一刻，我听到路德描写神如何借着人归信基督而在人心中做改变之功，我感到心中有一股异常的温暖，我知道我已经真正归信基督，单靠基督得蒙救恩，而且得到凭据，知道他确已除去我的罪孽，救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这次经历带来深远的影响，从此定规了约翰·卫斯理对悔改归正的看法。他认为悔改归正是一种历时的经验，而且在这经验之前会先有一段长期而痛苦的挣扎。他认为一个人必须能确实说出他个人悔改归主的时间和地点，但这次经验后他自己仍摸索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进入毫无恐惧、完全自由、充满喜乐的境界。既然莫拉维教会信徒给卫斯理这么大的帮助，他便决定多多了解他们，而于归正后三个礼拜前往德国会见亲岑多夫，并在赫仁户特住了两个礼拜。然而约翰·卫斯理不能完全赞同他们，因为他个人在宗教信仰上较多主动，较少神秘性，而莫拉维信徒则着重默想、沉思，并强调依靠神。三，英国教会的光景。约翰·卫斯理漫长的一生几乎涵盖了整个18世纪，这期间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领导地位而陷入长期痛苦的竞争之中，也在这世纪中大英帝国的势力伸展到印度、北美、澳洲和南非。在工业革命之下，新机器发明、生产加强、大都市兴起，英国的农业社会起了改变，工业时代导致英国人民的生活全面变化。这段时期英国的教会光景是可悲的，无论是安利甘教会或不同意者所设立的长老派、公理派、浸礼派教会都受到苏西尼主义及亚米纽斯主义的影响，大部分讲道缺乏热诚，都是一些枯燥乏味的道德论调。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牧师都不做超过本分的工作，所做的也是例行公事而已。教会的高薪职员有低薪助手可以为他们做事，许多传道人不但忽略自己的本分，反而忙于亲牧地主，陪乡绅们打猎、喝酒、打牌。18世纪前夜，英国的道德光景尤其低落，对神普遍的不信加上粗俗和强暴，使公共娱乐变成非常低级，酗酒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然而18世纪也不尽全然黑暗，安利甘教会的伯克莱主教是一位充满宣教热诚的人，他前往罗德岛宣教。罗威廉写了一本影响约翰·卫斯理极深的书，书名是《忠诚与圣洁生活的呼召》。直到这时，讲英文的信徒仍然反对在崇拜中唱圣诗，除非是唱诗篇经文。公元1707年，华兹的圣诗集出版后，大家的态度才改变。公元1719年，华兹又出版一本大卫之诗圣诗集，他的诗歌充满对神深度敬虔的表达，无愧是英国近代圣诗的鼻祖。 在英国有许多祷告、读经及灵命追求的会社。布瑞牧师鉴于人们对圣经与基督教文字的需要，于公元1699年成立了基督教知识促进会。该会又导致公元1701年海外福音广宣会的成立，后者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宣道团体。这两个团体均属于圣公会宗安利甘教会，他们不断扩展工作，一直继续到今天。英国当时是经济和军事成长，宗教与道德衰退。就在这种光景中，约翰·卫斯理和他弟弟查理及朋友怀特菲德开始了伟大的事工。六，约翰·卫斯理是杰出讲员。虽然许多教会不给卫斯理兄弟讲道的机会，但他们常在前面所提到的会社中讲道。公元1739年，怀特菲德开始在布里斯多附近向矿工们露天布道。不久，他邀请卫斯理兄弟加入。露天讲道在当时是一件崭新的尝试。约翰·卫斯理起先对这种讲道相当犹豫，因为他认为只有在教堂中讲道才合乎宗教的庄严性。然而过不久，他就发现矿工们非常贫穷，从不踏进教堂，他们对福音一无所知，而且灵性饥渴。他也想起耶稣在世的时候经常露天讲道的事实。因此，约翰·卫斯理便于公元1739年4月2日举行第一次露天讲道。这就是约翰·卫斯理杰出的讲道事业之始，这事业一直延续了50年之久。他骑在马背上，足迹踏遍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卫斯理虽然没有怀特菲德戏剧性的讲道能力，但他的讲道是诚恳的、实际的、大胆的。很少有讲员像他那样有果效，然而他也激起不少人的敌对，在他讲道时时常引起暴民的反动。七，寻道派会社。约翰·卫斯理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讲员，也是一位伟大的组织家。公元1739年，他在布里斯多成立了第一个寻道派会社。公元1739年5月12日，在该城建立第一座小礼拜堂。在伦敦，本来参加莫拉维派致故向会的寻道派信徒与卫斯理一同退出该会，改在一间破旧的铸造厂聚会，并于公元1740年7月成立纯寻道派的联合会社。虽然卫斯理与莫拉维派保持友善，但莫拉维派与寻道派从此分道扬镳。卫斯理一直无意脱离英国国家教会，因此他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成立一个新宗派或教会。但同时，他又不忍心看到自己工作的果效流失，所以他定义保守并栽培信徒的灵命。在卫斯理开始伟大的讲道生涯前，英国已经有许多宗教会社，于是卫斯理便以这个方式应用在他的事工上。他把那些因为听他的讲道而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组成会社，有兴趣的人可以加入其他会社为会员，只有听他讲道而信主的人才可以加入他组织的会社。这些信徒必须继续领人归主。不但如此，卫斯理发明一种会票，颁给有资格的会员，每3个月更换一次。利用这种会票制度，卫斯理可以淘汰那些暂时相信或假冒相信的人。为了布里斯多礼拜堂的债务，他又带出一套重要的寻道派编制法。他把所有会社中的会员分班编制，每班12人，有一位班长。班长的责任是每周向每个会员收取一便士，这样做不但可以收集相当数目的捐款，更重要的是还能照顾会员的灵命。过不久，卫斯理就需要助理同工，他本盼望由受过圣职的人担任讲道工作，却找不到这种人。因此，公元1742年，麦克斯菲成为第一位平信徒讲员。后来，卫斯理聘请了不少平信徒讲员，工作越开展，平信徒工作人员越增加，他们分担财务管理、 主治学及病人采访等工作。起初，寻道派会社只分布在伦敦、布里斯多及临近地区。卫斯理总是亲临各地探望，但工作不断扩展，这种探望的工作逐渐不可能做到。卫斯理便于公元1744年第一次把各地讲员聚集在伦敦开会，而创始了后来寻道派组织系统中的最高单位——年会。两年后，又把工厂分成几个连区，每区指派几位旅行讲员。再过不久，又为各区安排助理人员，负责各区一般的事务。这些助理人员后来被称为监督。由于平信徒讲员在知识上缺乏装备，卫斯理认为他们最好在一个地方工作不超过6至8个礼拜，于是开始了后来很流行的巡回讲员制度。查理·卫斯理也担任了几年巡回工作，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女子为妻，经常陪他骑马到各处旅行。他也在查理的聚会中领会众唱诗。查理是寻道派圣诗作家，一共写了数千首圣诗，其中有许多非常流行。不但寻道派教会中，至今所有说英语的教会仍然采用。查理没有约翰那样强壮的身体，公元1756年以后，查理便很少外出旅行。他先在布里斯多工作，从公元1771年到1788年，他一直在伦敦工作，直到去世之时。八，寻道派成立教会。卫斯理鼓励平信徒讲员多多进修，他虽未设立神学院，却写了很多材料，供应这些讲员在家自修。他的著作对平信徒讲员有很大影响。约翰·卫斯理邀请安利甘教会主教为这些平信徒讲员案例圣职，但未蒙应允，而他自己仍坚持未经案例圣职的人不可主持圣礼。这样一来，对以案例之传道人的需要越来越大，卫斯理无法承担这份压力。按规则，只有主教有权案例牧师，但卫斯理深信在初期教会时代，长老和主教是相同的职分。既然他自己曾经是英国国家教会的长老，卫斯理便于公元1784年9月1日在布里斯多案例了两位牧师。当时他不觉得其重要性，但事实上这次行动代表了与英国教会的决裂，也使寻道派教会自此成立。卫斯理于公元1791年3月2日在伦敦去世时，虽已年届87高龄，但他的眼睛没有昏花，体力也没有衰退，正如摩西一样。九，卫斯理的方法。卫斯理采用的方法不但新，而且具革命性。他们在三方面和当时一般教会所行的截然不同。第一，卫斯理在露天讲道，这是极不寻常的事。当然，耶稣在世时不但会在会堂讲道，也在山上、海边、路上讲道。但当教会成立后，大部分讲道是在教堂中进行的。露天讲道本来不合卫斯理的原则，只因教堂的门都向他关闭，使他转向不进教堂的人讲道。于是，露天布道变成唯一可行之途。第二，卫斯理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讲道，这一点也不寻常，因为在英国及其他国家，牧师只能在他自己的教会或教区中讲道及做牧养工作。卫斯理在英国、苏格兰、爱尔兰各地都侵犯其他牧师的教区。当别人批评他时，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卫斯理这样做是为得着那些不进教堂的人。这么重大的工作却被教会牧师所忽略，甚至还有牧师忽略牧养自己教区的信徒。卫斯理由于关怀失丧的灵魂，不得不侵入别人的教区，使他经常遭到强烈的批评。第三，卫斯理让未受案例的人讲道，这点和当时一般教会制度恰好相反。在一般教会中，只有正式受过圣职的人才能讲道，但为着饥渴心灵的需要，又在缺乏全职传道人的情况下，卫斯理只得采用这个方法。 当平信徒麦克菲德开始在伦敦讲道时，卫斯理想立刻自布里斯多赶去制止这事，但他的母亲对他说：约翰，千万不要以为我赞成这事，但你必须小心处理这事，尊重这位年轻人，因为他和你一样蒙召出来讲道，你要观察他讲道的果效，同时你自己也当听听他讲道。卫斯理遵照母亲的话去行后，欢呼说：这事是出于主，愿主成就他所喜悦的事。就这样，约翰卫斯理开了平信徒讲道之例，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教会采用这种方式。其实改革宗教会法规第八条早已为有恩赐的平信徒打开受封之路，但这条路一直未经采用，直到卫斯理才将它付诸实行。十，卫斯理的信仰。卫斯理的神学和正统复原教主义大致一样，他相信基督的神性、神迹和宗教的超然性。他与浸礼派不同的地方是，他相信并且施行婴儿洗礼。有一点他与传统的复原教主义完全不同，卫斯理属于亚米纽斯派，他公开反对加尔文主义。怀特菲德则为强烈的加尔文派，他于公元1770年去世后，卫斯理便在年会中清楚地表明自己采亚米纽斯主义的立场。因着爱灵魂心切，他脱离了英国国教教会而采用新方法，也是出于这份爱灵魂的心，他严厉地反对加尔文主义。他深信罪的权势以及基督宝血的功能，在讲道时他大胆指责当时笔下的罪行，尤其是酗酒和赌博。他渴切带领他们归向基督，可是他认为加尔文的预定论和拣选论会拦阻人悔改归正。为此他拒绝加尔文主义，抓住亚米纽斯的自由意志论，因他深信人的归正是出于个人的意志和拣选。十一，卫斯理的影响。今天在英国、苏格兰、爱尔兰及美国都有寻道派信徒，而且又分成不同宗派。这些宗派人数加起来，数目虽然庞大，还不足以表达卫斯理工作的全部，因为他所带出来的影响确实是惊人的。首先，他把整个英国改造过来。英国在卫斯理兴起之前与之后截然不同。他在英国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宗派，虽有许多会友自安利甘派、公理派及浸礼派教会转来，但大多数会友过去从未属于任何教会。不但如此，他为当时许多垂死的教会带来生气。有些教会深受卫斯理传福音热诚的影响，不但兴旺成长，也成了卫斯理寻道派教会改善全民生活的助力。许多无知、粗俗、残暴、酗酒的现象自英国消失，许多杰出人物得到他工作的影响，其中包括有名的圣诗作家约翰·牛顿、18世纪后期的伟大英国诗人寇佩尔、从事反奴运动的威伯福士、改善监狱的浩瓦德、主日学会创办人雷克斯。总之，卫斯理及寻道派在英语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